欢迎收听《赵怀古惑仔》第567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25号。好，今天的大盘呢又比较微靡不振了，因为昨天晚上随着 Meta 公布财报之后的反应，好，真的叫做反应，因为它的财报公布没有不好，可是反应很不好。现在 反应很不好，就要去想一下老板要怎么说话。老板如果会说话，就可以盘后大逆转，跟马斯克一样。但老板如果说出来让大家觉得更加的雪上加霜，那盘后跌势反而会更重哦。 Meta 就有点像后者。好，那他就让今天本来昨天已经算是有点半复活的电子股，今天又被打下去哦。今天跌了274点。那非电还是比较强，例如说有两岸开放观光题材的观光股，然后营建资产类股今天还是相对比较厉害哦。这个盘的格局到底该怎么看？怎么用格局呢？是因为今天来宾告诉我是一个格局的概念。好，先来欢迎他哦。我们最近都有一些有趣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们的选股教练维泰。
嗨，赵华好，大家好。
好，我刚刚在录音前有跟维泰聊，因为我昨天有上架一支房地产的影片哦，在我的李兆华与古惑仔的 YouTube 频道。其实那支影片我拖了非常久，就是我找了三个好朋友，古鱼、阿格力、全镇小哥，陪我一起去看我买的一间房子。那大家知道房子的议题都比较，有时候比较尴尬，怎么讲？就是虽然我是诚心诚意的在找自住屋，当初找工作室啦，坏坏找到坏，阴错阳差变成要换屋，变成自住屋，但是预售这样。那尴尬的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房价就是很高。哦，你讲任何房地产的好话，或者是你想买房子，就是一种炒房的暗示哦，这是其一，我比较害怕的点。这样，那其二当然就是因为房子的总价也比较高，会担心说，哎呀，你就爱炫富啊，才会抛这种东西啊，什么这种之类的。可是后来我的影片上架之后，我必须非常诚心诚意的跟支持我的粉丝朋友说，谢谢你们，因为大概有300则吧留言，从昨晚上到现在，全部都是正向。鼓励、恭喜、支持，还觉得哦受到了激励，所以自己也觉得也能够一步一步的实现梦想，就好多好多这样子的留言，或者是有针对说，哎，那看房子可能要注意什么啊，贷款要注意什么，很中肯的建议。然后我就想，天哪，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到底是一群多么有爱的人，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更加的觉得，我现在做这份工作要正派，然后一定要传递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然后不是要让大家什么一夕暴富啦、大赚，那是骗人的哦。可是能够找到自己安心稳定的投资方式，慢慢的累积财富圆梦，如果能够达到一点点这样子的效果，因为我看到也有人流有受到这样的效果，我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耶。好，那维泰其实也是我很重要的来宾，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正派，而且会帮大家找，例如说是价值真的比较低估，哦，他不会叫大家去乱追什么标股，然后对产业毫无研究你就一头热进去。所以我也很佩服说我这些来宾朋友们就是学有专精，然后为人又很正直。
谢谢。我除了能够说谢谢我还能说什么？
就是这样。
我也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有非常多的朋友也来跟我刚刚说相认，例如说我女儿的直排轮教练、狮子教练。
你女儿的直排轮教练要跟你相认？
对对对，狮子教练，他就说，哎，他有在听我们的一个古惑仔的 podcast，
是。
那他也跟我分享说，他其实是在做这一个筹码的，筹码分析的这样子的研究。那他也觉得说，哎，我们的节目算是非常的专业，然后我们分析出来的这个内容也非常的客观。那刚刚的赵华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非常认同。其实以我个人的一个立场来看，不管我今天是上古惑仔或者是上达人秀，我的初衷就是希望我看我节目的或者听我节目的投资朋友少走冤枉路。就像刚刚赵华说的，我们其实没有想要帮大家说哦赚大钱，
什么一夕致
富，一夕致
富，
对，
没有这种事情。
对 对, 对，但是我认为我能够做到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投资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少走一点冤枉路。因为以我个人过去来讲，我也曾经输光然后出场过，那样的经验其实难能可贵。但我不想再来第二次。
不想不想。
对，那我也不希望其他的投资朋友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我会 当大家都在跟别人炫耀说他做某档股票多么的成功，赚多少钱，我都跟别人讲说我曾经在哪边跌倒过，我曾经在哪一年大赔，哪一年我曾经输光出场过。好，那这样的做法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对啊，你上节目就应该讲自己很厉害的地方。我说没有，其实我认为在股票市场里面，它应该最重要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谦虚的态度，就因为每年的市场它都在改变，对不对？三年前谁会想到货柜三雄来到200多块，
对，
谁会想到 AI 股可以飙到两三百块，甚至谁会想到1519的华晨
可以飙到快1000块，
快逼近1000块，我们都没有办法想到的，对。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跟着这个市场一起成长。那我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成长。
那像我自己的话，因为媒体本来就是我的工作，
是，
所以很多人说啊，赚钱干嘛还要出来抛头露面讲什么？但不过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很乐在每天无时无刻吸收财经的资讯，
是，
所以一边能够把我自己的经验传递给大家，然后带来很厉害的达人们，把他们的经验也传授给大家。维泰让我很佩服的是，他常常会去一些什么社区大学啊，什么乐龄，就是那种中老年人在听的，去做一些，我想那种收入都不是很高，真的是有点公益性质的讲座。他常常去哦，对，就是如果今天真的不是有热情，会真的很计较说，才给那么一点点，然后他们的理财知识可能也不是真的很好哦，可能问的问题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基本的，可是他却常常在做这样的讲座，这是我最佩服维泰的地方，就是他刚刚讲的，他有过一些不好的经验，他是认真想要分享对的观念给大家。
是，
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挺鸡婆的，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我跟维泰不同的是，我从来都没有惨赔过，我有赔比较多，可是我不会让自己输光，后来累积到现在，我就会觉得我控制风险的方法也许就很适合不管是女孩子啦，或者说真的是上班族很忙完全不可能看盘，我觉得我的方法可能就会非常非常适合，
是，
而且它绝对可以累积，
是，
这就是我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原因。好，那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盘。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比较大的震撼弹是 Meta，
是
Meta 在公布财报之前，其实华尔街或者说以台湾的很多分析界的达人都认为他第一季会缴出不错的财报，果然哦，他第一季的财报数字其实是优于市场预期的，可是问题就出在未来展望这件事情。
是，
这几天有跟大家分享，如果他财报不理想，可是未来展望讲得好，市场还是会买单，
是，
还是愿意的哦。可是 Meta 是财报好，但是对未来展望却让人家觉得第二季好像比第一季会有点不好，
是，
这是其一。其实有点像台积电，知道吗？对，好，然后第二是昨天你看马斯克他在股价下杀的时候就出来讲了，我跟你讲啊，特斯拉还是有平价车款，年底就会推出，比市场预期早一年哦，盘后马上还你 13%。 可是佐克伯昨天是哦，这个 AI 对 Meta 的贡献可能还要等好几年，这个就马上跳水哦，对未来的判断这件事情好像变得很重要。但我必须说佐克伯好像也没有乱讲啊，
是，
我们本来就觉得 AI 要发酵不可能是短期间的事情嘛，它是一个长远的计划，
是，
所以到底现在整个盘的结构信心看来是比较不够的，只要稍微讲一下不是眼前会发生的利多，盘就跌，
是，
那台股也就跟着跌，再加上台股虽然跌，可是我们位阶还是比美股高，
是，
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心里面的小疙瘩，
是，
好，所以维泰我们要怎么判断现在的局势，投资人用什么样的策略在这个时间点比较可以持盈保泰？
好，我在这个礼拜去了一趟高雄啊，上礼拜我也去高雄跟台南，也就是跟中南部的投资朋友去做面对面的一个讲座跟分享。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一波的下跌来得太快，所以呢，很多的投资朋友他们都来不及去做应对，或者是去做解码。Even 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示过，我说现在的这个行情，其实有一点点要居高思维。好，但是呢，仍然大家在操作的人一定都会，会有一点犹豫，不会把手中的股票马上去做一个减码或者是卖出的动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大多数的投资朋友，现在的这个情况都是呈现了持股被套牢的情形。那持股被套牢的情况会反映在哪边呢？就会反映在我们的市场的成交量上面。 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成交量只有3500多亿，还不到4000亿。这就像是我们有一天假设跟例如说我们跟小朋友在玩游戏，如果你每一把你都赢他，他大概玩第3把他就不玩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不好玩。同样道理，你今天在玩这个股票，在投资股票的时候，你出手第一次哦，然后被套了，第二次又去出手又被套了，我相信你马上就会停下你的这些动作，然后开始展开观望。这个就是现阶段台北股市成交量为什么去萎缩的一个原因，
是
因为有人套在高档了。套在高档的投资朋友，如果你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你就会开始观望，然后你就开始做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它反弹做解套，你要把它卖掉。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这两个交易日加权指数在往上做反弹的时候，诶，好像这个一反弹完今天就马上就呈现了一个下跌。其实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没有大跌哦，
就只有 Meta 这个消息而已。
对，
好，个别股票的消息。
对，所以大家有点就是逮到机会趁反弹了赶快去做个减码，就是最近台北股市的一个态度。那刚有提到台积电，其实在过去这个礼拜我有稍微静下来思考一下，我反倒觉得我要谢谢台积电。
你要谢谢台积电什么事？我听听。
是因为其实从
因为他没有下修维泰的展望。
因为他就像刚刚这个 Meta 的祖克伯他有提到，就是说对他接下来未来的这个展望他有提出一点点的一个疑虑，但并不是很悲观的一个看法。那结果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修正的一个疑虑之后呢，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本市场就因为台积电的一个拉回而修正。那其实平心而论啊，如果说这个行情一直因为台积电一个人独强而撑在相对高档，事实上呢，对很多的投资朋友来说它未必是件好事。因为投资朋友就硬着头皮去买股票，然后就会发生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不小心买股票之后，然后我套在高档的一个情况发生。那台积电这一波的一个下修，或者是它这个回档，也让许多的这个电子股跟着去做一个回档做修正。那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子股它之前的本益比相对偏高，例如说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像是创意啦、M31啊、世新 KY 这种所谓 IP 股，哎，说真的，他们再往下跌一个礼拜的话，搞不好有些股票的股价就腰斩了。对，腰斩就是跌50%嘛。
对，而且时间很短。
对，而且时间很短。对，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还好现阶段有出现一个就拉回做修正，那让很多的一个好的公司，它有可以让我们去做低档上车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我在这边要特别去做个补充，我并不认为这一次拉回是走空。Even 对很多的电子股来说，因为其实在这一波的修正过程当中，首先从盘面上面来看，我其实没有看到所谓的真正的空方主流。就算是电子股的往下做修正，它都是轮流做修正，它没有全部一起修正。轮流做修正的第一棒就是刚所提到的 IP，
对
IP 股，它其实最早做修正。IP 股修正完了，那时候呢，有一批，例如说 PCB 的部分，那时候我看到台光电修正，然后呢，联茂也修正，然后 PCB 修正完了，开始有一些例如说硬体的连接器啦，这些做修正。然后后来呢，最后才轮到什么最好的台积电。最晚做修正，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我要说我们要谢谢台积电，因为最好的股票最后做修正。当台积电开始做修正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台北股市也才就是真正要进入到一个整理的阶段。那好就好在说电子股在休息的时候，非电子股它有出来撑，而非电子股这边呢又有出现所谓类股轮涨的动作，包括先前的重电轮涨到，包括像是航运，包括像是钢铁，那这阵子呢又轮到有些轮到塑化，那么今天塑化之前还有一个营建营造 ，OK， 然后呢在今天开始轮到所谓的一个观光，所以整个的一个轮动的脉络，我个人的观察，它相当的健康，相当健康，所以这一波的拉回， 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认为其实这一波的一个修正，它应该是比较倾向于说19200点到20600点这个比较类似箱型区间的一个横盘整理。而在这个横盘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个个股，因为它短线上面跌升而出现反弹，例如说美国股市的特斯拉，还有今天的金利科，
金利科开紧急法说，哎，
对对对对对，
嗯，可以听听，但
可以听听，对，
但实在是
对，但是我想说，它今天能够收盘涨9%，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因为它实在短时间之内。
对
啦，
因为今天开盘是第四根吧，
对
对
对
对, 对，连续四根哦，连续，
对
对，然后开了紧急法说，那公司要开紧急法说，我想意思也很明白嘛，
对对，哦，所以 我要跟各位同学朋友分享说，其实现在的电子股有一些在高档的真的就暂时先忍耐一下，但是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个公司，它股价回到低档，例如说瑞仪，
嗯，
对，
他哪有回到低档过？
他就用时间波做修正。
我等一下称赞一下阿姨，很多人叫阿姨，我不知道哪来的。对，他的第一季真的很漂亮，
真的啊，
对，
真的啊，
他去年第四季有
优于我的预期
耶，对，然后第一季他真的优于我们的预期，
对，
必须给他一个赞，也必须跟他说抱歉，之前180好想把你卖掉。好，我们等一下来讨论第一季的，我们先让维泰把这个等于是箱型整理，
对，
因为刚刚维泰有讲一个重点哦，其实看起来点数看的没有很空，
对，
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一次修正是不是3000-4000点要吐掉，但维泰刚刚讲的下缘区间比较在19200点附近，但所谓的箱型整理，也就是时间就变得很重要，
对对，箱型整理哦，大家如果对技术分析、对形态学有点研究的这个朋友，你可以回去看看哦，箱型整理它的一个大量都在低点。它的就在下缘的位置，它的上缘基本上都没有量，为什么？因为大家只愿意低接，不愿意做追高，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箱型整理，它为什么会走箱型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看到在上次再回到19200点附近的时候，当时当天成交量来到7000多亿，7000多亿的这个带量的长黑，事实上呢，到昨天为止是整个都被吃掉的哦。换句话说，那个70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量，它是一个多方换手，只不过呢，往上在做走高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这两过去两天是由电子股去带动，那电子股的带动，它基本上的内涵就是跌升反弹，
嗯，
所以跌升反弹个股呢，通常反弹个2-3天就会遇到上面的一些解套性卖压的产生，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件是一个坏事。因为只要有些个股它能够出现跌升反弹，好，例如说IC 载板，昨天的星星电涨停，事实上星星电涨停之前，星星电是第一根红 K 跳空开高走高，可是8046南电，它在星星电涨停那一天的之前已经连续收了2根红 K 棒，
嗯，南电也被纳入所谓新的苹果供应链，
对，
只是因为现在纳入苹果供应链已经不像以前觉得大力多，因为纳入苹果供应链之后，就很多人说哦，那你的毛利啊，或者你的整个环评 你的厂要被查 ESG 啊，很多咕咕某某的事情会跑来，好，但也是一个认可啦，对不对？虽然苹果的销量被估到不是很理想，可是毕竟它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销量哦，被纳入还是一件好事啦。
对，我要说的事情说，其实现在非常多的这个个股哦，事实上它在整个的一个这个股价表现，因为它之前的一个股价事实上是跌的比较深，
就跌真的蛮惨的了，
跌的比较深，
我本来以为在223那边会停一下，结果它还一路到170也难定，我现在看到了
所以以目前来看哦，当然我觉得就目前的股价来看，股价跌升再加上有这样子的一个利多消息出来，那所以呢它的股价就有出现这种所谓的止跌跟反弹，那我相信呢类似的这些的一个跌升的个股陆陆续续都会有出现就是跌升反弹的一个机会，那所以呢我要跟各位朋友去提到，就是说例如说像昨天的一些强涨的股票一定要把它记在我们的笔记本上，
嗯，
好，昨天涨停板的有谁？有广明，有广
达，
对，哦，那还有一些跌升的一个股票，光学股也有，
对
对，哦，甚至昨天除了这个光学或者是跌升 AI 之外，还有半导体的设备，
哦，
包括这个万润啊、嘉登啊，还有那个宏硕、君华，
对，
在昨天都是整个族群都往上 大涨，而且有很多个股出现强涨涨停板。所以我跟各位说的事情是，其实电子股没有死，它就只是因为涨多之后的休息，休息完这边震荡，把这个筹码换手完之后，进入到一个整理主体阶段，那随时可能在下一季又有机会，就是又像一条活龙一样，就会去做一个去做一个所谓的走高。那到底大盘的时间到底要拖到什么时间？其实如果说我们就时间波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通常都是以技术指标 KD 当作参考。简单讲，就周 K D 如果能够回到50或回到20，基本上就有机会去做一个落底跟反弹，这是时间的概念。但如果说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外资什么时候恢复它的一个买卖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哦，这个其实今年以来都不是很理想，尤其四月外资已经把就是全年它有买超部分已经都吐掉了。
对，今天大概又把昨天买的又吐掉了。因为今天卖了246亿，
而且今天外资的空单又大增，又来了，
又来到17000多口。好，
昨天大涨，外资的大台空单是增加哦，只是因为增加的幅度不大，所以就没有特别跟听众朋友报告。
对，
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有跟我团队讲说，哎，今天涨532点，结果他们空单是增加。我说，你看他们的居心，但今天他们就看来是做对了。对，
好。那我想这边外资的空单它没有这么积极的一个回补，
对，
我想应该也是跟新台币的汇率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新台币在盘中在午盘的时候还是贬值的，还是贬值，而且一度贬破32.6。
对，
那在过去我们知道新台币相对偏弱势，你要如何去说服外资这边大幅度买超，我认为这几率是比较小的。但是从过去这一年半两年的经验，我发现到只要新台币呢由贬转升，甚至开始升破32，这个时候呢外资它就会开始去做持股的回补。所以一个是时间的一个角度，一个是从资金面的角度跟大家去做分享。所以未来如果我什么时候看到例如说台北股市的周 KD 来到低档，或者是外资呢看到新台币这个从原本的贬值转升，而且升破32，甚至说期货的空单开始出现回补，我觉得这些都是台北股市可能要结束这个波段整理的一个讯号，好，大家可以特别做留意。
好，因为昨天的急涨说真的一下涨太多，所以如果对盘感比较有感觉的人就会有一个预料，就像上礼拜五好了，上礼拜五突然杀那么深，
是，
其实老手们就会知道因为杀得很深，有点恐慌性的量出来，所以礼拜一不太容易大涨，因为恐慌性的那个东西要稍微消失掉这样。是，但是如果礼拜一礼拜二有点消失掉，礼拜三就有可能弹嘛。但你弹又一下子把跌点弹一半以上上去，好，当然以技术分析来说那叫强势反弹，可是以投资的心态逻辑来说你又过头了。好，最近就是会有过头，暴饮暴食，跌呢有点过头，涨可能也会有点过头，那过头随之来隔天或隔一两天就又把它吐掉，比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震荡的状况。
是，
好，这个是对盘的一个盘感的感受。
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处置呢？假如大家的持股成本本来就相对比较低，说实话不用在这么急的震荡盘里面去乱砍。对，那你想要降水位，你就趁弹高高的时候降一点水位，不要期待卖在最高。我有看到有华城投资人在抱怨他没有卖在最高，不可能。对，其实你要想的是你有没有在比较低档见到部位。那我自己身边有一些非常要好的朋友们是资金比较雄厚的，例如说之前也有人在做 IP 股，那有跟我讲过某一档 IP 股可能会到2000块，后来那档有到2000块，但随即就急速下跌，现在就是像维泰讲的快要腰斩的状态。那后来我就问他说，诶，我知道他手上是那种即使那么高价可能都有个几百张到1000张的人，我就说我知道你的持股部位高，你应该就卖掉。他说对，他说他可能接近2000，因为他觉得目标价在那里嘛，他就开始卖了。那后来不是急速反转吗？他说一边反转他就一边倒，因为也不能搞不好就他倒下来的，是不是？好，好，他不可能期待我所有的单子都在接近2000块的时候赚最多卖掉，绝对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一般投资人你要控制自己的风险也是一样，我们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几百上千张，然后只能去流口水羡慕他，但是我们可以在 股票市场让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有点过热，或是哎呀大震荡啊，今天有个反弹，我的股票回到比较合理的水位，我稍做一点减码把钱换回来。那刚刚有提到，如果你本来买的位阶就已经很低，那你也不用在这个时候被人家甩来甩去，反而是去思考一下你本来的停利策略是什么。有的长线持股，说真的在这段期间我是一张连一股都没有动过的，可如果当初就是想说好像有个什么题材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两个户头嘛，好像可以冲一下的好，不是短冲啦，其实我也没有在做隔日冲，可能就觉得可以做一两个礼拜的，那我就会把那边基本上就减码呀，何必在这里面让你每天提心吊胆。对，所以我觉得我很认同维泰讲的，我也不觉得现在叫做空头，因为以第一季来看，我们会看到很多公司结束很好的成绩，像刚刚讲的瑞仪，他第四季有汇损，那他第一季搞不好就有相当多的汇兑收益，因为台币很弱，台币很弱这件事情对于电子股在第一季有拿到集单的，然后有拿到一些库存已经去化差不多的，然后有汇兑收益，我想都是一个正面表列。但第二季就会跟 Meta 讲的一样哦，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考验的情况，因为订单有一些厂商已经讲了嘛，第一季是比较明显有集单，第二季会恢复正常，那正常就是电子业的淡季呀，所以这个部分反而是我会比较去关心大家进入到四五六月结出来的成绩会不会比较淡，我觉得如果说比较淡但是股价没有在大跌，那也许也是一个好事，比较淡但股价在修正那就更好了，我们就在旁边看它有没有回到所谓更合理价值的时候。总之在第二季我自己是比较谨慎，我坦白说是比较谨慎，可是我们会看到很多第一季表现好的公司，那这边维泰也很用心有帮我们整理了一下，除了刚刚讲的瑞仪第一季我们两个就哦拍手哦好，他一定有汇兑收益我告诉你怎么去的就怎么来好，还有哪一些公司 你觉得他第一季表现很好？
第一季表现好的还有像是中沙
中沙，所以他也相对还不错，昨天也涨停啊。
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盘我说这个盘没有走空的原因，是因为只要有利多消息而且是实质的利多，基本上股价都会反应代表这个盘它还算是健康，它还算健康。那除了这个中沙之外，还有像是这个华泰啊华泰对，那个封测股的华泰，那它在这个今年的第一季 EPS 也是较去年成长两位数成长哦，对齁好像三位数，我确定数字一下，对，它有三位数的成长，所以但也可能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之前的这个基期可能相对低了一点点，但是能够有三位数的这个成长，事实上也是让人家觉得说，其实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就是搭上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封测或者是 CoWoS 这边相关的一个题材。那华泰它第一季 EPS 的成长是 183.33 啊，
维泰查出来了，
对 183.33
我刚才真的想要帮维泰查，
对 183.33 对，那瑞仪是 164.56 它的 YOY 好，这个都是三位数的一个成长 OK。 那除了中沙刚提过之外，还有一个今天很不幸跌停板的普瑞
，普瑞怎么了？
普瑞它开法说会嘛现在法说会都还在变成一个转折，
所以大家要好好讲话对好他今天一开盘就跌停了
对，
好，然后我还没时间看普瑞怎么了，对
他第一季的 EPS 有点不如预期，但是他的成长幅度也有 62%
是，
但是他被市场上面就是不要说诟病，就是大家嫌弃它是它的第一季的毛利率创下近五年来的新低啊。
它第一季其实赚 7.2
对，它赚 7.2 对，所以其实它在整个的一个股价表现，就因为它的这个毛利率有不如预期，而且是创下最近这几年来的新低，所以大家对于它的整个的这个评价，就在现在电子股相对有点棒那个什么棒打落水狗的感觉
好，我看了一下他的整个法说会的新闻报道，
是
其实跟刚刚讲的有点呼应，因为他有讲到第二季是 PC 的淡季，
对，
这个本来就是
是
各位啊
是啊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被之前有一些 pattern， 就是有些节奏打乱掉了。
对，
大家会觉得哦，你就是要技技高啊，或是怎么样啊，这样才叫做成长啊，哈。可是如果按照传统来说，普瑞讲的这一句，第二季是 PC 的淡季，客户的能见度比较低，这个事情是正常的。
是啊，
好，只是现在市场听不得。
对，
市场听不得哈，现在有这样一点点问题。那当然还加上刚刚维泰讲，也许第一季的毛利率，照理来说第一季应该大家都棒棒的啊。
是，
好，可是他如果毛利率不如预期，那他就等于有点 miss 掉第一季大家的期待，又对第二季比较保守。
对，
这太狠了吧？开盘就给他一根跌停哎。
对啊，因为现在电子股就是闻利空然后色变。
对，但是你说第二季淡季是不是利空？我觉得它是正常，所以赵豪才会提醒哦。如果等到四五六月成绩出来反而不跌了，我觉得那市场也许恢复正常了。
所以我看了一下4月25号法人给这个普瑞 KY 的一个报告，
对，
基本上法人对他今年的 EPS 的预估大概都在33-34块钱左右。
对啦，就等于三四季还是给他相当好的评价。
对，然后还有一家跌比较高，那 EPS 有来到40块，那我们就先不管。假设用33-34块钱去算，他现在的本益比大概在18倍左右，
可怜的普瑞。
对，所以如果说
他以前在高速传输里面是当红炸子鸡，
对啊，他现在其实我相信也是啦。未来其实高速传输他一定还是有机会站到一席之地，所以我认为这种公司，这种好公司，未来只要这个景气啦，产业的一个复苏，或者是订单开始重新再下的时候，他一定会受惠的，所以我才会在这边讲说啊，这个再跌下去齁，这个本益比可能就接近到17-16倍。这种个股其实就是应该要趁它重跌的时候呢去给它关爱一下。
是诶，其实普瑞在业内齁，当然如果大家有更了解的可以纠正我，但我听到的都是对它的技术评价是好的。
是啊，
是真的是好的。所以
是啊，
我也蛮感谢维泰提醒我的，因为我还熊熊我又发它跌停啦，可是因为我手上没有普瑞，我就有点不管他的死活。
对，
但是他以前可是2000-3000块的公司耶。
对啊，对啊，
他现在获利说实话没有比以前差太多耶。
是啊，
甚至比去年同期是好很多耶。
对，
好，对，我会来关注他。
对，好，
我会来关注普瑞。好，
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也是我今年会 长期观察的，就是圣衣1773的圣衣，
就是特用化学。
特用化学，对，这个台积电占他的这个占比大概占30%，而且有可能会再往上做一个提高。
是，
所以像这种都是我认为这个它的一个公司的本质很不错的。那如果说股价有跌下来的话，也许不要期待它会大跌，但是这种我都会优先去做一个关注。嗯，对，
好，还是在台积电供应链，尤其像高速传输，其实以后在 AI 上面也绝对会是一个题材。
一定会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也很谢谢维泰有跟我们分享到他观察到这个，有的是 Q1 不如预期，有的是 Q1 超乎预期。但我们留意一下，我觉得接下来的电子虽然有 AI 的加持啦，
嗯，
可是我觉得所谓的传统淡旺季这件事情还是存在的。那第三季一定是传统的旺季，我觉得今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外，
是，
反而是因为第一季太多人我觉得是有点超乎预期的好，
是，
对，所以可能对比起第二季会有点怪怪，但第三季我希望一切世界的秩序恢复。其实从总经的角度来看，像我之前常跟股干爹聊嘛，我就会一直想要问他说有没有可能走空啊，或者是有没有比较大修正的可能。他说从总经的角度来看真的是很难，因为美国的各项经济数据都是好的，
嗯，
你只能说就是一个超涨之后，大家有点吓到了，突然集体共识是需要一点修正才能安心，对，但修正之后集体共识会觉得过头又上来，所以震荡会加剧，这个事情是一定的。
是，
但是我觉得以我们在做台股来说，台币没走强确实是一个要留意的。台币没走强当然有好处，对电子股绝对是好处，对外销导向很多汽车零组件来说他们也都是好事。
是，
可是台币没走强在资金动能上面我们就会比较辛苦，所以像今天还有一个族群是比较不靠外资的资金动能，就是观光概念。
是，
可是很多人对观光有一点怕，因为毕竟今天的题材只是在昨天国台办有一个记者会，就说会加强开放，有很多两岸之间的活动包括旅游。哦，这句话其实在昨天好像11点多讲的吧，
是，
你就可以看到盘中，因为维泰之前有在达人秀讲过长荣行，我就跟他说你要讲起来哦，因为有非常多的人讲长荣行都讲不起来，就算 ETF 要纳入，就算殖利率很好，就算本益比低都讲不起来哦， 结果就因为这个新闻，长荣行就有点的起飞。你真厉害
啊，运气好。
可是呢，这个新闻毕竟它还没有落实到真正开放，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会不会就一两天就过去了？
好，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我教你们做股票，不是在教你们基本面有好还是坏。哦，你这个差别在哪边？就是说。嗯，我们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很清楚，我们是投资人或者叫做投机人。嗯 ，OK， 这一次的这个国台办释出3亿，对这些产业来讲是不是利多？是，它是利多。这利多有没有带动股价上涨？有，就代表说，哎，它其实对于这个利多是属于正向反应。嗯，好，那刚刚赵华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哎，那但是这个只是。单方面的提出他的一个善意，
对啊，
我方会不会也同样的释出善意还不知道，
而且也还没真的开放，还没拿到钱呢。
对，哦，对，所以，实质的获利会不会看到？现在不会。嗯，但股价会不会涨？
会，昨天盘中就涨了。
对，所以我在说，我其实对我的学生讲的是说，我教你们怎么样做股票。嗯，对，哦，就是怎么样知道哪一些股票它会涨。那像这个议题呢，我个人认为在520之前都有效
哦，跟我们的政策概念股一样。
Yes，
对
Yes， 所以大家都期待就是我们的新的赖总统对于这样子的这个讯息他怎么样接球。 OK， 那所以呢，我认为大家会期待他在520的就职演说，嗯，尤其是在针对两岸关系的部分，他会不会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所以就像那个时候我们在讲台积电法说会4月18号之前，我们说半导体设备在17、16号就要准备先，要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见高点的意思是一样。所以在520之前，我基本上认为观光族群在这个想象的题材之下，我认为它的股价是会动的。
嗯，而且他们的获利其实是真的还不错。
对啊，对啊，哦，而且获利不错的情况之外呢，事实上在2022-2023年解封之后的那一波大涨到现在基本上都没有涨过。嗯，所以呢也修正将近要快一年的时间咯。好，哦，所以我认为说在整个筹码面啊，或者是在整个的这个位阶来讲，他们都算相对低。嗯，好，哦，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尤其是电子股现在没有办法吸金的情况之下，这一类的跟政策有相关的族群会比较容易获得市场上面的青睐。
嗯，好，因为我觉得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不管大家的政治立场如何，对不对？不管是统或独，一定都希望怎么样？两岸的关系是比较和缓的吧？
对。
就是两岸的关系不要是很紧张的，好像要文攻武赫都什么都来。嗯，不管你是站在哪一边，应该都不希望是这样，都希望是比较善意的嘛。
是，
好，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台商在中国大陆，那这两年其实撤出非常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工业区啊、厂办啊，听说很多台商都跑回来。
是，
可是这对经济发展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还是会有的。
是，
当然你说靠美国爸爸或是外销到东南亚哈，也都不错，所以我们的 GDP 或是我们的股市才会变得那么好。
是，
但能多一个地方做生意或是多一个地方是比较和平往来的，我觉得对大家当然在心情上面、生意上面、资金往来上面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现状。
没错，
对，嗯，好，所以我太认为如果这个我们也能够有智慧的呵呵在这个520之前有释出一些善意的话，也许观光族群有携带基本面的优势，它的涨势可以不要只是一两天的题材。
是，
好，那这边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那我们今天古惑仔就到这边了。好，还是要再次感谢古惑仔的粉丝们，对，你们真的很棒。就是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我有看到有些人回馈，例如说本来家境的状况不好啦，自己的薪资也觉得普普，可是有经过一些稳定的理财让自己变得很好，其实我看的是真的非常感动，发自内心，嗯，眼眶湿润的感动。好，如果这样的讯息想要分享给我们，也很欢迎来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是，谢谢赵华。
好，谢谢维泰，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